爱门日报停业的消息来得好突然。10月19日，爱门在社交平台上表示，由于前所未有的环境变迁、资源短缺，爱门社交平台由21日凌晨零时起停止运作。但是爱门并没有进一步解释环境变迁和资源短缺指的是什么。上世纪60年代，澳门的左派组织趁着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如火如荼引入文革斗争手段。1966年12月3日，群众在市中心聚集，冲击市政厅和警察局，澳葡政府宣布戒严。其后澳门总督签署认罪答复书，历时两个几月的冲突事件才画上句号。123事件巩固了左派势力在澳门的影响力，无论回归前后，亲北京媒体一直垄断当地的传媒行业。事实上，澳门的主流媒体长期受政府资助，无法独立监督政府，直到爱门日报等独立媒体出现，才打破这个格局。由澳门民主派政党新澳门学社创立，2005年11月创刊的爱门日报，名称来自澳门主要报纸澳门日报的谐音，最初是附属新澳门学社的宣传刊物，2010年独立出刊，其后更发展为网媒。在创办初期，爱门的内容以讽刺时弊为主，近年来就集中报道澳门主流媒体所忽略的政治事件，包括澳门六四烛光晚会和澳门民主派人士，包括新澳门学社成员被撤销参选立法会资格。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爱门日报前社长周庭希表示，爱门的主要运作开支和新澳门学社共享。他说，自从澳门选管会在7月裁定21名候选人，包括新澳门学社成员，不拥护基本法和效忠澳门特区政府，不具备参选立法会选举资格，爱门的运作就已经进入倒计时。
咁學社嘅主要經費來源乜嘢呢？就係、是、議員嘅薪金上繳同埋議員辦事處津貼。咁當你 DQ 咗之後，咁呢個議員冇咗薪金，亦都冇咗議員辦事處津貼嘅時候咧，佢等於就斷咗財路噶啦咁樣。咁所以咧就係、是、直接就令到係學社冇錢請人咧。咁所以咧外門停止運作咧，係一個你由一 DQ 開始已經係可以預期嘅事噶啦。
众筹是香港部分网媒筹集资金的主要方式，但是周庭希认为这个方法未必适用于挽救爱门日报。
虽然自从是反送中之后，已经香港的公民社会已经被人打到很紧要了，但始终香港都有一定的公民社会，有些公民是愿意出钱去支持很多不同的 project， 和香港的人口达是澳门的10多倍，所以它是可以支援到很多这些这样的网媒，很多这些 project。 但澳门呢，第一就是个公民社会太弱，很多人都是不够胆出声，都是不够胆公开给钱去支持这些网媒的 project， 因为就怕是拿事上身。因为澳门是得两基本上两大类的 employers， 第一个就是政府，第二个是赌场，大部分所谓的中产阶级其实都走不出这个经济圈的。
香港苹果日报多名高层和编采人员早前因为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被捕，营运资金遭当局冻结。今年6月，苹果以员工安全和人手考虑为由决定停刊。在澳门非建制派人士心目中，爱门的影响力足以和香港早前停刊的苹果日报相提并论。虽然爱门停运在周庭希预料之中，但是10月20日负责人将网站和 Facebook 专页一起屏蔽，将所有新闻资料非公开化，令他感到震惊。
苹果是当时有超级大的压力，但他们是没有面对这个情况的，他们纯粹就是没有钱。据我所了解，就是没有人叫他们去斩网站，没有人叫他们斩一斩。你终止营运，其实你停止更新已经很够了，但是当你斩了他的时候，第二天人就很难去抄得回你这些历史记录。多个可能性呢，就是他们现在学会结束运作，就不想之前有任何的 material 想知道他之后有麻烦，所以最 乾淨嘅方法就係鏟晒以前嘅嘢，咁就令到就冇後顧之憂啦。咁樣我估係咁嘅原因啦。
十月二十二日，亦即係兩日之後，事情出現戲劇性發展。
佢哋就入邊開咗會，佢哋內部即係同我透露個消息，就話即係佢哋都係估唔到係關閉咗呢個網站用 Facebook 之後有咁大嘅反響。網站同埋 Facebook 咧，佢哋亦都將會開翻。無論香港、澳門，都係有一個翻天覆地嘅改變。即係近十年啦，有咗官方上嘅低調處理嘅一啲嘅事件，咁其實都係由澳門所揭發，或者由澳門所重點嘅報導。就澳門係保存咗好多唔同嘅聲音，亦都係想對比官方嘅版本，第二個論述嘅一個好大嘅載體嚟嘅。
澳门日报原副社长崔子超向美国之音话，不排除澳门停运有经济以外嘅原因，
不一定是官方渠道直接跟他们去这样联系。我所知道澳门的
崔子超话，唔一定系官方渠道直接同澳门日报有联系。据佢了解，澳门嘅民主派团体经常会有一啲线，呢啲线可能来自中国大陆。他们会到澳门和民主派接触，中国大陆当局是透过这些线去了解澳门民主派的动态，不排除有人透过这些线传达信息，也就是说澳门不能再搞下去了，要停运。崔子超强调，这个只是他的推测，但是这个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因为他以前负责过澳门的编采和营运，他知道是有这些渠道。当年崔子超带领澳门日报进入网络时代，亦都见证了澳门的全盛时期。停运前夕，澳门 Facebook 专业的粉丝数接近12万人，超越主流的澳门日报。
其实很多的读者，他们看新闻都是透过网络来看的，那些网络媒体他的那个。
崔子超
说，
其实很多读者是透过网络来阅读澳门日报，网络媒体的传播率不会少得过主流的媒体，而且好像苹果日报等等的主流媒体被打压导致解散之后，很多他们的专业记者现在都是在网络媒体工作，所以网媒的新闻质量是一点都不会输蚀过传统的媒体。当然，主流媒体无论规模定是资源，都比独立的网络媒体是多很多。但是独立的网络媒体有更多的发挥空间，有自由去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在网络世界是比较讲究互动性的。好像澳门日报虽然是小规模的独立网媒，但是它的影响力可能比起电视台或者传统报纸要大很多。2014年，澳门政府向立法会提交高官保障制度法案，亦即是高官弥补法。法案容许行政长官和问责官员在卸任后取得多项现金补偿，行政长官任内会获得豁免刑事诉讼。这项法案引发澳门主权归还中国后最大型的抗争，有人发起游行和包围立法会，有数以千计澳门市民响应参与，最终澳门政府在压力下撤回法案。崔子超说，澳门主流媒体包括报纸和电视台一向极少报道关于政府的负面消息，当年反弥补事件震动澳门社会，澳门的深入报道功不可没。
反弥补的这个社会运动事件是一个转捩。
崔子超说，反弥补社会运动事件是一个转捩点，澳门政府意识到网络媒体的影响力，开始关注网媒的动态。澳门中联办曾经邀请当地主流媒体会面，敦促他们大力发展网络新媒体。澳门日报在反弥补事件后开始受到官方的打压，而他本人在当年8月的一个民间公投的宣传活动当中被警察带走。崔子超担心澳门一夜之间消失，只是港澳两地非建制网媒受到打压的序幕。
譬如澳门来讲，在新闻局它是每个媒体的其实都需要登记的，但是它是
崔子超
说，
在澳门每个媒体都要向新闻局登记，但是到现在是没有网络媒体这一环的登记，只有报纸和电视台的登记。以后澳门又好，香港又好， 可能會對媒體登記制度下重手，例如話網絡媒體可能不獲批准到某啲場合採訪，咁樣係會影響到網媒獲取新聞嘅途徑。當局亦都可能由立法入手去限制網媒，將來網媒喺發布關於中共嘅負面新聞嗰陣，會唔會受到審查呢？澳門比較常見嘅係私下嘅打壓，唔排除香港將來亦都會跟隨呢一個方向。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星向美國之音話：，基於歷史背景，港澳兩地政府對於非建制網媒嘅睇法不盡相同。
澳門在60年代一二三事件之後，已經其實個民間社會已經全面向北京靠攏。見到係香港情況比澳門更加令人擔心，係中央好似對澳門比較放心啦。咁以至你見到澳門政府嘅官員同埋佢哋嘅親建制團體唔需要太過著力用力去咁樣去揾一啲目標去打擊啦。咁反之，香港好似即係譬如由政府官員到到親建制嘅團體都會嚇，即係周圍去揾目標嘅咁樣。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喺施政報告提出，由政務司司長統籌打擊假新聞。林鄭月娥話：目前實體報章同埋媒體有本身嘅機制，但係就冇法例規管網上發布假消息。海外其他地方都有法律打擊散播仇恨，佢認為社交媒體效力非常大，唔可以睇小。如果散播仇恨會出現極端恐怖主義，會令到社會安全響起警號。
咁但係睇落去咧，假新聞法同廿三條咧都應該係走唔甩，總會有一出現嘅。如果假新聞法就影響大啲咯。你嘅分析都近嘅，即係話網媒可能過往做新聞個方法啊，都比較可能 carefree 啲啊，或者佢哋核實嘅功夫啊，各樣嘢未必揸得咁準咧，就中招嘅機會大啲。
香港兩間非建制中文網媒近日先後被當局或者親北京人士點名批評，其中《眾新聞》一篇以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拒絕保證《基本法》23條不以言入罪為題嘅報導，被保安局批評誤導市民。立場新聞日前披露，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前特首梁振英在出任特首期间兼任物业顾问戴德梁行日本公司董事超过一个月，但是利益申报就没有提及。其后梁振英批评立场别有用心，指责立场是美国代理人，要求立场公开和美国政府、政界人物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